乌克兰将被允许开手脚打击俄国本土。美国众议院议长谴责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并呼吁制裁。上万人夜冲台湾立院抗议二读法案，宋国成话人民起义。间谍案一被告暴毙，港府被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住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表示，当涉及乌克兰如何在俄乌战争中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的时候，美国需要允许乌克兰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实施战争。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加大了对拜登政府的呼吁，要求取消禁止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禁令。当美国之音5月22日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约翰逊回答说，乌克兰需要能够反击。我认为我们试图对那里的努力进行微观管理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上个礼拜，乌斯季诺娃和一些议会议员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倡导美国改变政策。礼拜一，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致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上的战略目标使用美国武器。信函说，拜登行政当局必须允许乌克兰军事领导人有能力开展全方位必要的行动，以应对俄罗斯对其主权土地的无端袭击。在礼拜一举行的第22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之后，奥斯汀表示政策没有变化。美国希望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提供的武器。我看来，他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近距离战斗上，并确保他们为那些能够在近距离战斗中取得成功的目标提供服务，奥斯汀说。同时，在回答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利用美国防空系统打击从俄罗斯领土向哈尔科夫地区投掷滑翔炸弹的轰炸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空中动态有些不同。美国之音试图向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澄清这一点。我们专注在为乌克兰提供在乌克兰主权领土内自卫所需的能力。我不打算去挑选一堆不同的场景，同样这里的战略意图是使乌克兰能够自卫并保卫其主权领土。前驻乌克兰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约翰·克布斯特表示，这些限制使乌克兰军队更难保卫哈尔科夫。哈尔科夫目前正受到俄罗斯新一轮攻势的威胁。克布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乌克兰能够袭击即将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边境的俄罗斯军队，这样俄罗斯发动目前的攻势将面临更大的后勤问题。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向在俄罗斯领空并发射滑翔炸弹的俄罗斯喷气式飞机开火，哈尔科夫的死亡人数就会减少。前驻乌克兰大使史蒂文皮弗亦同意一观点，两年几来，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各地的军事和民用目标，乌克兰应该能够使用美国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队的部队。他在 X 上写道，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国防部将继续同乌克兰以及国际盟友和伙伴就西方武器进行对话。莱德表示，目前该政策保持不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我们当然会。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申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呼吁，美国应通过立法授权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官员实施制裁。5月22日，在共和党每个礼拜的新闻发布会上，议长表示，提出这样的一项两党法案是为了捉住要点， 此舉是對海牙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 AA 漢5月20日宣布將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以色列國防部長約夫加蘭特申請逮捕令的回應。議長約翰遜說，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和美國沒有權力，美國和以色列都沒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不是其成員國，今天這個決定是毫無根據和非法的，應該受到全球譴責。他說以色列正在為生存而打一場正義的戰爭，國際刑事法院竟然將以色列官員和之前10月7日實施大屠殺的邪惡恐怖分子等同起來。國際刑事法院的這些行動危及中東可持續和平的努力。約翰遜還邀請內塔尼亞胡到美國國會發表講話，拜登政府和國會兩黨議員均譴責國際刑事法院的裁決。兩黨參議員亦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個舉動會使到要求人質回家的談判面臨風險，這些人質中包括美國人。布林肯表示，國際刑事法院的聲明只會令停火和哈馬斯釋放人質協議的前景變得更加複雜。他表示他支持制定法律追究國際刑事法院官員的責任，他說細節決定成敗，所以讓我們看看能得到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5月21日，內塔尼亞胡對 CNN 表示，國際刑事法院的聲明極其令人憤慨。加蘭特在5月20日亦說，將哈馬斯恐怖組織和以色列國相提並論是卑鄙的。中華民國立法院會21日繼續審國會改革法案，在野黨以人數優勢強行二讀表決通過部分條文，場外聚集上萬人潮在雨中抗議，民團喊話24日將會再次聚集。請聽希望之星主持人高傑21日深夜在台灣的立法院抗議現在發回的採訪報導。中華民國立法院21日挑燈夜戰繼續審理國會改革五法，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趁著人數優勢二讀表決通過共21條條文以及一個章明調查權行使。場外約有40個民間團體號召民眾在立法院外集結抗議，審查過程違背民主程序。雖然現場飄起細雨，但越晏人潮越多，主辦單位稱現場將近30,000人，要求退回法案。希望之星主持人高傑當晚在台灣的立法院外巧遇前來關心這場抗議的資深媒體人士柏明夫，他解釋台灣人站出來的原因，比如說藐視國會罪，如果藐視國會罪的話，任何一個立法委員可以肆意地去給國家機密、軍事機密、企業的機密都可以公佈於眾，這樣台灣會喪失任何的自己防衛的空間，會喪失國際企業進軍台灣的機會。所以說這樣一個我認為這次的國會藐視國會罪，新版的動員堪亂時期，特別條例應該是條例，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現在台灣人站出來，我認為台灣又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時刻，等於說立法如果說用這種無視於民意的隻箭，只因為短暫的因為立法院暫時有多數的狀況之下就強行通過，通過很多的法律沒有這個傾聽民意的聲音，沒有跟民意做溝通的情況之下，這樣台灣的首先選舉辦法和這個行政的辦法都會受到嚴重的扭曲。這樣現在中國正在台灣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假想敵的中國正在虎視眈眈企圖入侵台灣，企圖滲透台灣，如果在立法院造成一個對中國門戶大開的狀況的話，這個會對台灣的傷害是不可逆的，不可修復的。雖然法案尚未完成三讀，但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已經將國會改革法案列為24號院會討論事項，繼續審國會職權修正相關法案，目前還有立委行使調查權、聽證權等條文，以及刑法增定藐視國會罪等條文尚待處理。民間團體喊話24號將再次聚集。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和國際戰略學家宋國成對希望之星表示，民主政治的真諦真的是在於多數首先禁息了尊重少數，先有所謂的少數服從多數，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佔據，僅僅因為佔據直次的這個多數，就利用這個多數的暴力，不令這個少數有一個充分討論的空間，就想要這個強渡關山，暴虎縫河。我想這樣的一種做法本身不會被指台灣人民所容忍，所以現在就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英國警方早前拘捕並起訴三名男子，指他們涉嫌協助與香港有關的情報機關犯下外國干預罪。案中一名37歲被告 Matthew Trickett 在19號下午突然死亡，當地警方正在調查。英國泰晤士河谷警方當地時間21號下午發稿表示，19號下午約5:15，警員接到報警後到英格蘭東南的美登克格倫費爾公園為一名男子急救，但該男子在現場被宣告死亡。警方確認死者是37歲居住在附近的 Matthew Trickett， 並已知會其家人。稿中提到 Trickett 之前正在保釋中，被要求定期到警察局報到，並等待法庭的程序。目前當地警方正在調查這宗死亡案件，暫列為原因不明的死亡，並表示驗屍將在適當的時候進行。警方呼籲禮拜天曾經到過公園的人，如果有任何線索，致電警方熱線聯絡。 Matthew Trickett 在案件再次開庭前一個禮拜突然復屍公園，引發外界關注。為報紙13號案件提堂時，控方曾經通知法官 Matthew Trickett 在羈押期間曾經試圖自殺，並預告若獲釋會自殺。當時檢察官 Malik 反對保釋，但最終法官批出保釋申請。案件發生在公眾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園，似乎有為事故增添懸疑成分。羅冠聰質疑，如果疑犯是被滅口，這樣背後的黑手是否會進一步威脅居於英國的其他眼中釘？若黑手存在，英國政府和香港社群又應該怎樣應對？並指在一切未知的時候，只能夠好好保重強身健體，盡力在迷霧中咬緊牙關，和仍在受苦的同僚一起面對。不過港府官員則有意避談事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2號回應記者提問時說，個別個案的案情及其中發生的事件，特區政府不會評論。對於香港駐倫敦經貿辦是否有在當地監視港人，處理商經局局長陳百里則稱，對一些網上流傳或者無稽的指控不作評論，又說未來會繼續無畏無懼、不偏不倚、合規合法去履行他們的職責，推廣香港的獨特優勢及講好香港故事。港府駐倫敦經貿辦上個禮拜爆出間諜案，共三人涉違反英國國安法被捕，除 Matthew Trickett 外，另外兩人分別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崇彪和英國邊境特勤隊成員魏志良。根據英國當局的起訴書， Matthew Trickett 涉嫌收取經貿辦款項，監視包括港府袁弘通緝的羅冠聰、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少達、攬炒團隊發起人劉祖迪。而在羈留六口供期間，Matthew Trickett 承認曾為經貿辦工作並收過報酬，又指魏志良負責下達監視命令，而袁崇彪是團隊的領導。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